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晚上8点到9点，蓝田在空中陪大家聊一些生活相关的话题。好的，那这一周呢是九月份的第一周，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嘛。其实呢，进入了2025年的算最后一季哦。在这个天气方面，也依然还是非常的炎热。那时间上来讲啊，应该算是秋天哦，只是气温来讲还是有一点闷热。那尤其中午的时候，可能还是需要预防中暑等等。啊，不过呢，虽然说台湾近几年哦，真的要有一点秋天的感觉，可能要到11月，但秋天啦，我觉得其实再过一阵子呢还是可以来赏枫。那近期呢，其实我看到有人在发日本旅游，就是他们都会做一个枫叶最前线嘛，就是预测说日本各个地区他们的枫叶是什么时候才会转红。那台湾呢，其实也有人会做这样子的图片哦。如果说啊，全台赏枫的时间表，这个赏枫最好的时间呢，应该是下个月哦，在10月份。例如说呢，像是高海拔地区，比如说南湖大山、合欢主峰、雪山，就是这些比较高海拔的地方，其实到了10月中到12月初呢，就可以看到枫红的这些枫叶。另外呢，如果是属于中华地区哦，包括了清境农场、合欢山、太平山或者是武林农场，那大概要到11月中左右，它才会陆续的开放。那如果说是比较低海拔，还有我们一般的平地哦，低海拔地区呢，比如说台北、桃园、新竹，就是北部地区的山，那大概要到11月底到12月中才是赏枫的最佳时间。而剩下比较更平地，应该说除了北部以外哦，像是宜兰花莲，就可能宜兰的壮围啊，或者是花莲的太鲁阁，可能还是要到11月底左右。不过呢，他们赏枫的期间比较长哦，月底。而最后呢，在南部地区又更晚了，因为比较南边嘛，可能要到阿里山啊、高雄还有屏东，那这些地方呢，也许要到12月底到12月初这段时间呢，才是赏枫的好时机哦。所以说，如果想要在台湾就是赏到漂亮的枫叶，九月份应该是没有啦，就是暂时还要再等一等。昨天节目当中有跟大家稍微分享到，以今年的秋天气展望来讲，今年秋季呢温度还是会稍微比较高一点，所以大家可能要再等个一两个月才会感受到比较凉飕飕，就是所谓秋天的气息哦。那不过呢，其实明天啦就是一个新的节气哦，就是所谓的白露。那白露呢，通常都是在国历的9月8号或是9月9号，刚好是明天比较早，就是9月7号是白露。那从这一天呢，露的意思就是露水一天比一天凝重成露，尤其像是夜晚还有清晨，可以见到颗颗清透的露珠附着在地面还有植物上，所以说才会称呼这个节气叫做白露。 而过了白露之后啊，这个古人呢，他常会以四时配五行，秋天呢属于五行当中的金，金色的金，那金的代表颜色呢是白色，所以才把秋天的露水叫做白露。而这个时节呢，其实也是柚子的盛产期哦，像是中秋节大家就是想要吃柚子嘛。嗯，但是今年台风比较严重一点，诶，不知道中秋节还吃不吃得到啦。那反正就是中秋节前后啊，是非常应景的一个水果。那除了白露有讲到是柚子的盛产季之外，在这个节气上呢，如果说啊，以农业上来讲哦，就是夜凉水气遇冷凝结成白露，白露时节呢，早稻还有哦，不是早稻，旱稻跟水稻呢进入了不同的时期，而二期水稻呢在这个时候正值孕穗期。那对于农夫来讲啦，是最怕下大雨哦。那有一句俗谚叫做白露大落大，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下大雨，就会造成稻作出现白穗，那出现白穗呢就是不太好了，可能会影响到日后的收成。而如果说是旱植稻，在白露这个时节当中是进入了抽穗期，那俗话说白露难十日九日湿，表示哦天气渐凉了，如果刮南风的话就是降雨多。那这个南风的意思呢，它是从海洋吹来的嘛，自然呢也是带来湿气。而除了农业之外，像是在渔业的部分，我看到的应该是那种自古以来的资料啦，就是台湾西部的海域水温呢会在这个时候降低，那渔获量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少，可是呢对于养殖渔业来讲却到了鱼类的这个生长高峰期。而过了白露，天气慢慢转凉，没有达到适当体型的鱼类就会被赶入所谓的越冬池来准备过冬，完成一整年的养殖循环。好的，那总之呢，这个白露啦，其实也是秋天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气。虽然说呢，以现在的气候来讲啊，真的是没有什么秋天的气息哦。但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节气当中，当然在传统上有什么样子的习俗之外，还会讲到在这个节气之后，我们的健康养生上需要注意什么样子的事情喽。
在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藏宝，随着大象哥哥继续奔跑，像是多难吗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见那个要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回到最初的那美好。像我说的，追不到的梦想，往个梦不就得了？为自己的良心信仰上升，先把海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多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送回他的快乐，只将在天里最轻盈，走到累了，都在随后拼命疯狂的跑了，谁在多少呢？我靠着他才能吹着风唱着歌，现在了。哦哦，期待他聪明中更精髓。哦哦，阳光洒在路上，解不开心碎，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大象哥要继续奔跑。像是过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见那个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大象哥继续奔跑，微微
曲来自于周杰伦的《稻香》。那我们今天呢，在明天呢，就是白露这个节气嘛。而在这个节气当中啊，如果说以中医学的角度来讲，那养生上啊，健康上，是不是有一些事情要特别的注意呢？好的，那白露呢，代表着天气转凉，还有温差会开始变大。那以秋天来讲，是在身体健康上还是要注意一些事情。那虽然说呢，白露到来哦，中午的时候，白天的时候呢还是比较闷热，可是入夜后啊，它的温差会越来越大。而在宫中有提及哦，白露节气勿漏身，早晚要叮咛，就提醒大家白露时节昼夜温差很大，所以说不要穿着过度暴露的衣服，就是要记得好好的保暖，最好呢多加一件薄外套，以免感冒。而在夜晚睡觉的时候呢，也可以开始换上薄长袖还有长裤的睡衣，避免说你可能半夜睡到一半啊，你的身体会着凉，那这样子早上呢也会出现过敏性鼻炎，指鼻塞啊，流鼻水的症状。而另外在饮食上哦，其实呢还是尽量要摄取比较当季的食材。那比如说白露的当季食材有哪些东西呢？像是白菜啊，还有莴苣，或者是牛蒡、甘薯，还有茄子等等。那另外呢，以这个食物上来讲啦，就是还是要避免生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像是西瓜或者是生菜啊、生鱼片等等。那如果说吃太多这些生冷食物呢，会导致寒凝痰，就是生痰啊，然后体内比较湿气比较重，这样子呢就会加重呼吸道过敏的症状。而除了这个有一些饮食上养生需要注意的地方之外，在白露这个节气当中啊，他们有什么样子的习俗哦？那首先呢，在习俗当中啊，白露这一天呢会来品茶。那当然每个季节的茶它都有不一样的味道嘛，像是春茶比较苦，夏茶比较涩。那如果秋天呢，在白露时节采收的茶叶哦，就被称为白露茶或者是秋茶。而这时候的茶树历经了夏季酷热之后进入新的生长期，那虽然说它喝起来呢没有春茶的鲜嫩，可是呢也没有夏茶的苦涩，反而呢是多了一份独特的甘醇清香。所以有些人啊也是特别喜欢秋天的茶叶，只喝起来也觉得非常的好喝，然后非常的甘醇哦。另外呢，像是在白露时节啊，其实也正逢着桂花盛开，那所以说对于古人来讲，他们在这一天呢也会吃一点桂花糕啊，或者是喝一些桂花酒，那不仅仅是品尝秋天的味道，更象征着吉祥还有团圆。而另外呢，像是在白露前后，有一种水果是他们的盛产期，就是龙眼。这时候的龙眼果实呢是非常的饱满，而且味道很甜美。那根据民间相信哦，这一天吃龙眼的话可以补气，也可以稳定情绪。而另外呢，刚才也有稍微的提到，就是白露呢其实也接近了中秋节嘛，所以说这个时节的柚子也是非常的不错。而且啊，还有一种说法哦，就是沾过白露水的柚子呢是最美味的。根据花莲农改场指出，早期的农民哦会依照节气来采收作物，那他们当时认为说沾了白露水的柚子是风味绝佳，所以说啊这个柚子呢大多都是集中在白露前后，那这样子的做法其实也是一直流传到现在。另外呢，这个白露啊还有一个习俗哦，就叫做收青露。那这个收青露是什么意思呢？古人相信哦，白露的晨露它有养保健的奇效，甚至呢有些人是会特地采集一些露水用来洗身体。好，那所以说呢，这个白露这一天其实古早人也真的有很多不一样的习俗。那另外呢，除了刚才讲的比较属于应该算汉人吗，就是汉人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文化习俗里面会有这些要做的事情或者是养生嘛。而对于阿美族原住民的阿美族朋友来讲，时间呢也是他们举行丰年祭的日子哦。那在丰年祭上会穿上传统的服饰，在部落呢围成一圈载歌载舞，欢庆一年的丰收。那反正呢就是像这样子的庆典啊，秋天的时候真的有很多不一样的活动，不一样的庆典，或者是说不一样的习俗。 那就希望大家今年秋天呢，也可以过得健健康康，然后就是秋天有枫叶嘛，就假日的时候呢，可以跟家人一起去赏枫啊，或者是规划一些比较有趣，然后可以聚集感情的活动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听完之后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这是一个欺骗的季节，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这里好像是发生了什么，我的秋天来了。这是一个灿烂的季节，这是一个冷寂的季节，这里好像是知道了什么，我的秋天来了。叶子黄了，和我一起落下。
台湾今年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您准备好了吗？金周刊第九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将从身心健康、智慧理财、医疗照护到社会参与，邀请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张淑芬董事长等重量级讲师分享，与您一同迎接健康、富足又有活力的第二人生。论坛9月17日盛大登场，免费参加，报名还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请上网搜寻《金周刊2025幸福熟龄论坛》。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呀，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保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好的，持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那我们今天呢要来介绍到一本书哦，那这本书跟什么话题有关系呢？诶，这个就是哦，如果你还在上班，你还有工作的人，我觉得是一定要听的。那不知道大家每天在刚开始上班的时候，会不会去安排你的工作流程啊，或者是去安排一下你每次的工作节奏哦。 那有的人的个性可能就是比较慢悠悠的，他就是习惯说我慢慢的计划，然后慢慢的一点点完成。可是有些人呢就是比较急性子嘛，就会想说我必须要有很有效率，然后把我所有的事情在比如说一个小时之内完成几件工作。那我就其实急性子的这样子的性格啦，当然有好有坏嘛。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了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急性子的不累工作法》，然后它的作者呢是一位日本的设计公司的董事长、执行董事，他叫做袁弘史。那这本书呢是由任性出版，然后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任性出版的副总编辑慧君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聊聊这本书哦。那我们首先先请慧君跟我们的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好，蓝田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这本书它是一位日本的这个日本人写的嘛，
对，
那想 是那想说先请慧君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它里面在讲什么内容。
对，其实这位作者他叫做刚才蓝田已经提过，就是袁弘史，这是他的名字。那他从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开始就是进入他现在就在任职的这家公司，就是 Design Studio L 这一家公司哦。那这是一家创意的，算是创意设计的公司。然后呢，他当时大学毕业后，他进去，他可能就是在从事平面设计啊，还有一些网页制作等等。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他表现得很好，所以到现在他就把他作为就是一个创意总监跟执行的董事长哦。然后因为其实他当时哦，以前还在担任那个设计师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一个急性子的人。其实呢在日文里面那个急性这三个字哦，它不是一个缺点 它是可以呢带你迎向胜的一个优点那可是呢这个袁弘史呢当时他就发现说，他这个急性子的工作态度哦，虽然说他自己哦表现得说不错，因为效率就会很高嘛然后老板当然会看见你，也会受到一个重用。可是其实旁边人哦其实真的很累，而且呢他可能有很多病做出来的结果可能不如他当时所想象的所以可能会有些后果产生哦，比方说哈，他就一直嫌同事你动作真慢啊，那我自己来比较快对，那结果呢他自己反而就天天累到爆。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袁弘史很好笑，他急性子到什么程度呢，他急性子到说他的另外一半他们跟他抱怨说，你的茶真的每次都泡得太淡了
一下就捞起来了。
对，而且他都还没等到他那个韵味出来，他就忍不及就喝下去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多急还有一个就是你知道急性子人喜欢怎样，多功
他喜欢一下子做这个一下做那个，同时进行
同时做这样子那因为其实像我本身我也是急性子的人对，我还可以放慢讲话速度。对，其实呢因为像我们这种急性子人，我自己就深受其害应该这么说
怎么说呢，
因为有一天早上我就是一早起来就赶快要弄准备早餐然后呢接下来可能要一手还要去拿个健康食品来吃这时候我就发现我一手拿着牛奶，然后另外一只手拿着那个鱼油还是维他命之类的结果呢我没有手再去开那个盖子了对不对，
两边都有东西。
对，结果因为反而更慢了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的作者他也遇到了这种状况甚至说呢他就觉得这样子好像不是办法那因为他常跟朋友或是他太太出去玩的时候他可能也跟我们的习惯就是他会先查好所有的一些路径，而且是最短的路径
要最有效率。
对，那行车时间呢也是要最短的，然后到了这个目的地之后呢他马上急匆匆又赶到下一个行程
行军
对，行军，很像行军而且就是几点已经到了，我们要出发了那可能你在沿路上你都还没有欣赏到很好的风景，你就已经要出发所以其实你已经忘记了怎样享受当下那因为这样子一来久而久之我们这个袁弘史他其实开始就是在反省说，我这样的工作跟生活，我每天都冲我自己也很累，那其实旁边的人看我这样也觉得很累那到底要怎么样去改善呢所以当时呢他就开部落格上，他就去发表了一个急性子但不累的工作术这个文章那也跟就是跟一些粉丝朋友，甚至说呢粉丝朋友有很好的建议，那他也把它吸收下来就因为这样大家 互相激荡出不同的一些看法。嗯，那他自己呢，从工作中也不断的就去吸收，说，哎，对啊，我以前这样做好像不是很好，那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可以改善我的工作啊？就一个方法，然后让我又急，可是我的速度，我的效率又很好。所以后来他把这些集结，等于说在他部落格上的一些文章，就把它集结成了这一本书，所以这本书就是这样子而来的。
嗯，其实这样子听起来啊，我觉得他刚才慧君讲的那些例子啊，
对，
我觉得应该蛮多听众都是有切身体会的。
对，
而且因为像我也是遇过急性子的人，然后有时候我动作又慢，就很容易会觉得说，哦，压力好大，为什么要那么快？
啊，
但是的确啦，我觉得急性子的人，他一方面是就是比较讲求效率嘛，
对。
可是如果从好的方面来看啊，欸，其实急性子在工作上，我觉得还是有优势的，对不对？
对啊，其实急性子的优势其实是还蛮多的哦。嗯，像他的书里就提到了很多。那当然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本身作者就是急性子的人，
哦，所以称赞自己吗？
应该也是有可能，对不对？那其实他里面也提到啦，他其实急性子的特质也很多啊，比方说，哎，你什么时候开始进行啊，对不对？像大家应该都常听到这种话，对不对？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哎，你我等不及了，就是齁，我不想要等了，然后所以很少看到他排队。像我就是不排队，不喜欢排队的人。
嗯，
好，那所以像有很多时候我不会去做那些事情。那刚才蓝婷有提到说，那他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比方说了，我们可能是会很缩短那个时效。
嗯，
那我们就是会把事情尽量就一开始就做到对，就做到好。
嗯，
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是可以缩短很多，就是你不会去浪费那些事。
嗯嗯，
好，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就是急性子的人，他常常就是在职场上，他就会被人家觉得说，哎，好像表现很优秀，或者是说在开会的时候他特别的敢去发言，等等。所以他在书里其实就提到了蛮多，就是有关于急性子的一些优势的特质。那他就有提到说，哎，你要怎么把急性子的这种特质哦融入在工作里面。其实他有提到啊，就像我们刚才说，哎，他会立刻行动，
是
啊，甚至呢他就是会说，哎，我们赶快一起来开始执行吧。
嗯，
所以他就会无形中去鼓励到就是周边人。那其实呢他书里是有提到啦，性急的人哦其实可以防止怎样工作停滞
哦，就他是在一直在推进这样子。
对，所以呢他可以保持一个什么工作很顺利的进行，
是，
然后呢他就会有一个自我运转的一个循环。
嗯哼，
那所以你工作还没有做完，那可能别人都一直在那边慌，很慌张，可是急性的人因为他已经有所累，
嗯，
所以他可能不急了，他可能就觉得说，哎，我累，所以呢我反而就可以比较安稳的去进行下去。所以其实你常常会看到很多的领导人啊，或是主管，真的很多都是急性子
哦，
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也就是害怕说事情没有办法照他所想的去进行，所以他们就会预先去把它准备好。
嗯，
那其实呢，如果说很多事情你可以提前完成工作的话哦，像他这书里就提到了，你就有怎样，你就有选择下一个计划的权利。
哦，就很多备案可以选。
哎，对啊，所以你去想想是不是这样呢？
是
哦。还有啊，其实像南田这样的很温柔的个性啊，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呢，假设说你的同事好了，
是，
假设有那种急性子的人，你就会发现说哦，你好像都会被他拖着跑。
嗯，确实是这个样子。
对对，好，就是有时候其实人家个性比较慢的，并不是说他没有想法，
嗯，
而是他想要想一个更周全啊，或更周延的一些计划或是方案。
嗯哼哼，
可是急性子人就会觉得，哎，就是快快快啊，赶赶赶哦，就是赶快来这样子。对，可是这个有好有坏啦。那因为急性子人，他们通常就是会比较按照他自己的节奏。
嗯，
好，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哎，我这样就是对了，你们赶快就是照着我这个的方法来做。
嗯哼，
哎，这个讲起来好像还蛮有道理的哦，对不对？因为像我们在做事情也是这样啊，就是会发现说，急性子人好像在团体里面哦，他也是比较容易被注意到。
嗯，
啊，就像我们刚才有一开始讲的，因为他在团体里面，他一定是怎样？因为在开会的时候都没有人讲话，他就会急了。
哦，就是不习惯这个空白，跟广播人一样。
对啊，是哦，没有没有错吧？对不对？所以他就会想说，哎，不行不行，我要赶快积极的发言，积极的表达。
是，
那你就想嘛，在团体里面谁会被看见？
就是最先讲话的那个人。
没错，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特质，他其实也会带给他就是在团体里面的一个表现的一个优势。所以呢，你看他这边就有提到啦，他的优势就是什么？一边做，他可以很快速的一边修正。然后呢，可以很快速做出每一个判断。
是，
甚至呢，他提早开始，他就保留一个比较空比较多余的一些时间，可以来改变嘛，改进。然后他不会去拖延处理问题。所以呢，他也不会害怕失败。
这样子听起来啊，的确是在工作上，在拼事业的时候啦，我觉得急性子这样子的特质啊，就是可以帮助他推进很多事情。
对。
可是呢，我觉得其实反过来讲啊，就是在工作上比较急性子，而且尤其慧君自己也是算急性子啊。
对，是的。
就你会不会觉得工作上有一些比较不方便啊，还是觉得有一点小缺点的地方？
哦，其实应该说啊，也是会有蛮大的缺点。比方说好了，我现在上广播好了，
是
以我个人来说，我就会刻意说，我讲话可能要慢一点。
哦，要让大家听清楚。
对，因为很怕说我急着想去表达，可是很多时候，其实我讲话的速度，我的大脑可能都还没有接收到这个字音，我就已经脱口而出了。
是
啊，通常急性子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啊。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话说得太快，所以有时候可能情绪上的表达也会快了一些。那有时候可能你是说者无心，可是听者可能就有意。所以其实有很多时候啊，包括你在做事情或是你在人际关系方面，其实急性子人哦，这边倒是要改进一下。
是要先想一下。
对，然后因为像我个人也是比方说我是那种行程，我可能就是一个要接着一个排好的那一种人。对，所以像假设今天事情很多，我可能就会排说一点到可能是比方说一早来可能八点或到九点，九点到十点要做什么，就是一个一个接一个。对，因为我会觉得说这样的方式对我来讲它是比较可以推进我的工作。对，那像他这本书也是有提到这一点。对，因为他就说啦，因为像我们急性子人喜欢多工嘛，其实书里就有提到了，这样子一来啊，很容易造成你的那个大脑很负荷太大了。
他同时 loading 太多东西在里面了。
没错，没错。而且呢，因为你的脑子里不断的冒出太多的事情，
是，
你又很想说，就像我不想要有一些空白间，就像刚才来解说了，广播人都是这样，是不是？对。因为其实呢，像假设有一些零碎的时间，那可能急性子人就会想说，那这一段空白，我可不可以再把其他比较简单的工作把它塞进去呢？可是其实作者他就说了，根据他自己的经验，他就觉得说这样反而会让你的大脑非常非常的疲惫，而且你事情没有办法做得很好。
是，
对。那他就提供了一个还不错的方法，我个人觉得说，其实大家假设说听众朋友也有像我们一样这种急性子的人的话，
是，
或许可以参考哦。比方说啦，他说你一天进来才刚上班嘛，你就先设定你一天你要做的总工作量，然后把它制定规则。而且呢，你要告诉你自己，我呢就不要再增加额外的业务了。因为其实你就是怎么做呢？一开始一早来，你就先把简单的事情先做完。
是，
对。那因为简单的事情啊，先做完之后，你就有干劲了。因为像我看到有一些人他们很习惯就是一进公司他会先处理很难的事情
就是先完成先苦后甘。
对，照理讲应该是这样，是，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如果你先处理那个很难的事情，你会发现说天哪，怎么我都做不完
就后面都停滞了。
对，而且你遇到困难之后你会更急，然后更做不好，然后越做越乱。对不对？所以呢，对于急性子，你要不累的话，你就是你要先做简单的事情，然后再处理呢比较重要或是比较繁杂的工作。他其实他有一个方法，他就跟你讲啊，他说你可以设定一个中途目标。假设我今天我去做一个标案好了，那这个标案可能呢，我预估它大概一个月它就会有一个结果，那我开始要来设定一个案子，就是设定一个方案，要来把它抢到标嘛。比方说了，一到十天呢，到第十天的时候，我要完，可能就是，我要联络好所有哪一些人，我都要联络好，或者说哪一些成本我都要算好， 这个就是我的阶段性目标。
是，
因为呢，其实有些人他不是啊、哦，糟糕，这个案子来了，那一到三十天我都要赶快来想怎么把它处理好。
嗯嗯嗯。
然后没有到那个结果的时候，我都觉得他没有完成。哦，然后这时候你永远都不能休息。作者我觉得他讲的这个还不错，他是说对于就是比较复杂的啊，或者长期的一些专案，
是、哦、
假设你可以把一些比较简单的目标啊、哦嗯，或是说好像很快可以达成的啊、哦嗯，那你就把它先设定中途目标，
嗯，
好、哦，那这样有个好处是说你就不会那么的焦虑，
嗯嗯，
然后呢，你他也比较有信心可以完成，
嗯嗯，
它其实很像就是像我们公司呢，我们就有做一个鱼骨图，
哦、是，
对，那鱼骨图呢，其实它就可以帮助我们设定就是每一个阶段的目标，
嗯，
好、哦，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就是你在从事任何工作来讲啊，你其实就是会很明确说，哎，我完成了什么。那哪一些呢还在进行中，
是
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就不会太害怕也不会太焦虑了。
嗯，所以说啦，我觉得真的是要针对自己的工作风格还有自己的个性来去规划说，诶，比较适合你的是什么样子的节奏，像是刚才副总编提到的这样子阶段性的工作法就是非常的不错。
对，
不过接下来呢，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待会先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终究占据了我的心房，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疯狂，因为你我不再把黑暗，想着你让我更加勇敢。你说你害怕曾经受过的伤，过去发生的情节让你迷惘，害怕重演在你心上。
台湾今年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您准备好了吗？金周刊第九届幸福首领台日交流论坛将从身心健康、智慧理财、医疗照护到社会参与，邀请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张淑芬董事长等重量级讲师分享，与您一同迎接健康、富足又有活力的第二人生。论坛九月十七日盛大登场，免费参加，报名还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请上网寻金周刊2025幸福首领论坛。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地向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哦，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介绍到了一本书哦，那这本书呢叫做急性子的不累工作法，它是由一位日本的这个设计公司的创意总监还有执行董事所写的，它叫做袁弘史。那这本书呢是由任性出版，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任性出版的副总编辑慧君，他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再跟我们听众们打声招呼好了。慧君，
是，蓝田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刚才我们讲到的这本书是急性子的不累工作法。
对，
那很多人呢可能想到急性子就会觉得说，诶，我是不是很容易因为太过急切然后就不小心工作粗心大意啊，或者是搞砸工作。但是呢其实刚才跟慧君聊到这本书的前半段啦，他其实有讲了很多，其实急性子呢在职场上有很多的优势嘛，但是呢其实我觉得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啦，除了认识自己的优势之外，但是呢急性子他最大的就是比较不好的地方，就是因为真的太心急了。那这本书的后面啊其实也有讲到，他跟你说，诶，我什么时候到底很心急的时候啊，我应该要稍微慢下来停下来踩刹车。好，我讲我自己的经验好了。
是，
就是呢我有时候会就是太急，然后想要急着买东西，结果呢买完才发现说，啊，天哪，它是另外一家店的东西比较便宜哟。
是，
那我觉得像这样的情境啊真的是蛮常发生在日常生活里面的。所以说啦，如果以这本书来讲，就是想问慧君，诶，我在工作上啊什么时候在心急我也应该要停下来踩个刹车呢？
对，其实刚才蓝田提到说，诶，购物的时候对不对？
是，
作者他在书里也有提到这个。
没错，我就想到这个。
没错，就是有时候为了就是要节省，就是不想要等待的时间。
嗯嗯，
就像他作者说，他网购嘛，
嗯，
他不想要等待，所以他就是讲啊，运费无所谓啦，就花钱了。那其实我想说，大家听众朋友应该也有这样的经验。
嗯，
可是因为这个如果是私下的就是购物行为，那就算自己
就是自己的钱嘛。
对，可是因为工作的时候就要小心哦。
是，
那其实我像我这样急性子人哦，我其实也有一些误解。
嗯，
比方说像以前呢，有客户或是说作者好了，
嗯，
他们回信来，写信过来，
是，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一定要马上回
哦，就想要马上有回复比较好。
没错，你就会觉得说，我不可以怠慢啊，对不对？
嗯嗯，
所以看到讯息一定要秒回呀，啊，对不对？嗯，尤其像我们急性子的人，你知道最怕看到什么？
就是看到我不小心已读不回吗？
还有，对，没错，还有最怕看到就是那个 LINE 啊上面不是有个红点点
哦，就很想把它点掉。
对，很想要全部把它消除掉啊。哦，这个就是很夸张，对不对？可是这是实话。嗯，真的就是你会觉得有点焦虑，就想说赶快把它回复哦。嗯，可是作者其实他就讲说，其实一味的在追求那种速度，其实有很多的陷阱哦。
嗯，
因为比方说我们以回 email 来讲好了，就是回 email， 其实一开始我们都会觉得说，对呀，客户或者有谁朋友，啊，
比较重要的，
对对对。假设他写信给你的话，你当然要想尽快的去回复哦。可是呢，其实作者他就说，假设说你只是在处理一些行政事务，
嗯，
你当然可以快一点回复，
嗯哼
哼，可是如果说是要仔细思考的事情，
嗯，
你如果太快回复的话，反而会让对方觉得什么？你有没有在想？你有没有在
不用心？
对呀，啊，对不对？哦，比方说今天蓝田问我说，慧君，你可以帮我就是看一下我这个企划案写的好不好？
是，
你才丢过来哦，可能丢过来可能几秒而已，我就会说，很棒啊，对不对？
这是真的有看吗？
对啊，所以你就会担心，而且你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很真诚啊？
是，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作者哦，他就提到了有一些时候，不要就是一定要先优先回应的，比方说了要优先回应的哦，像客户或是使用者他的提问，
嗯，
或是说问题的处理，
是，
假设一些急件处理呀，
嗯，
或是重要的邮件，甚至说是一些第一次的接触，或是等等，
嗯，
还有假设他要确认时程或是要跟你预约的时候，这个你就要快速回复，
嗯，要尽快给他，不能让他等嘛。
对啊，可是有一些时候你不要马上回复哦，免得他会反感。比方说我举例哦，像企划案
啊，
或是有一些提案，
嗯，
你千万不要太快就回复他，
嗯，
你要假装一下嘛，假装你有深思熟虑对不对？
嗯，
另外还有就是很复杂的报价
哦，这个跟钱有关系的，真的是还蛮需要仔细一点，
啊、
而且要慢一点。
没错、嗯，就是报价、哦，人家说，哎，客户请你报个价，结果你随随便便就丢出去，好像你都没有想过一样。
嗯，
哦，还有假设需要准确跟可靠的调查跟情报等等。
嗯。
哦，这些时候呢，你千万就不要随随便就回应人家。
嗯，
好、
哦，
你至少跟对方说，哎，我收到了您的信件，那请给我多久时间？那我什么时候一定会回复您？
是、
哦，你这样回的话，人家就会觉得，嗯，这个人是对我的信非常的尊重，而且呢，他会慢慢去思考。哦，这样的话有个好处是，
嗯，
对方会对你很信任，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展现出体贴，
嗯嗯，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学到了，哦，原来哦，不是马上第一时间付不一定是好事情，
是
哦，然后其实他书里也有提到啦，就是有时候我们不要光是要冲啊，
嗯嗯、哦，也要停下来吗？
对，要停下来观察，
嗯，
哦，因为像很多时候，哦、比方说我们用数字来看啊，譬如。假设今天部署给我们一个假设说业绩报表好了之类的哈、哦，或是成本评审表的，我可能哦万级，那我可能就是只是看到表面上的数字
哦，我们看到细节。
对，可是有时候魔鬼就藏在细节里嘛，
嗯、
对不对？所以如果我多停下来观察一下的话，搞不好我会看到就是哎。我没有发现到的事情
是
啊、哦，对不对？比方说了，他计算利润的时候，我是不是有跟去年的数字在比较呢？
嗯嗯。
哦，那假设呢？哎，客户呢？我跟客户在谈事情的时候，我有没有去留意客户的表情？
嗯，这个细节真的蛮重要的、哦。
对啊，还是我就自顾自的哎，在讲我自己的话。
嗯。
哦，对不对？那还周遭的环境，我要不要留意一下呢？
嗯。
哦，所以呢，其实他书里提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那我就觉得，对我个人来讲啦，因为我就是一个急性子的人，
嗯，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会发现，今天讲话讲得很快，
可能要稍微放慢一点点。
对，没错。所以呢，就是急性子的一些问题哦，它也会出现在这边。对。
是。那刚才讲到了就是魔鬼藏在细节这件事情啊，我就想起了一件，就是我当年就是几年前啦，刚出社会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就是要寄一些公司的公务信件嘛，
对，
然后我那时候也是有一点急想要回复，就后来突然发现我居然把对方的姓氏写错字，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大包的、哦、
对，
所以说啦，这对于这种比较急切啊或是急性子的人来说，诶，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兼顾我的品质，兼顾我的细节，但是呢又可以保持在我的速度跟效率上，就这本书里面是不是有写到这些内容呢？
对，他其实书里写的非常的完整，
是、
哦、比方说了，像一个工作或是专案啊开始之前哦，他其实你要急性子的人哦，你要快嘛，那你又要求品质，
嗯嗯嗯，
其实有一个方法，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列成了清单，
嗯，一目了然，
没错，然后不管是一天的工作或是一个专案，
是
哦，每一件事情你都把它怎样，就是列成清单。那清单哦，为什么要列成清单呢？
嗯，
哦，它的意思就是说，你把所有的工作内容哦，把它视觉化了。
嗯嗯嗯，
哦，它其实小到什么？哎，我今天呢，可能要回谁的 email。哦，我要印收据，
嗯，
甚至呢，我可能要发翻译啊、哦，我要回谁的信，甚至说我要帮谁去寄什么快递等等，
是
你全部大小的杂事都把它列进去，
哦、
因为哦，你知道急性子人很急呀、啊，
嗯，
哦，所以呢，当他完成之后，打勾，打勾，打勾，
嗯，
那我们看着上面那个打勾的项目啊，一个一个消失之后啊，其实我们就不会再去那边焦虑说，哎。那件事情我完成了吗？
嗯，
哦，或是说，哎，我好像还有十多件事情还没有做完耶。
嗯，
哦，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满足这种急性子的人想要快点完成的一个成就感。
嗯，
那另外，我觉得他书里还有提到一个还蛮好的方法，
是，
哦，他提到一个，其实啊，你们可以建立一个 SOP， 哦，就是标准作业程序。
嗯，
那这个的话，其实可以整个公司一起来做。那这个他这个做法其实不只是针对急性子的人，
嗯，
其实呢
好像所有人都适用，
对，而且是非常好的方式，
嗯，
因为他就是设立一个服务台，那个电脑系统里面的服务台，
是，
它、哦、有点像是一个 工档，因为像我们公司的话是叫工档
哦，就类似 Google 文件可以共同编辑那种。
对，这个也是，或是一个资料夹，
是
哦，一个可能云端资料夹，或是说它就是一个大家都可以进去用的一个资料夹。
是，
那这个资料夹里面呢，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常用的文件表格。嗯，或是说你在工作上啊会遇到什么问题，那会有一个 QA 的解答。
嗯嗯嗯，
哦，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面。
嗯，
那任何人有需求呢，你都可以找到一个相应的资源。
嗯，
哦，那你说这样有什么好处啊？
嗯，
蓝田你觉得有什么好处？
我觉得就是大家在可能有问题的时候就可以马上去找到一个范例的回答，就不用说诶我好像一直执着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就反而去问那个急性子的人，然后急性子的人也觉得诶你干嘛这样子问我之类的。
对， Bingo， 没错，就是这样。那
是
因为像急性子的人就是很烦，就是你怎么又来问我一样的问题然后公司明明有固定的表格格式，为什么你做的就是不一样。
嗯，
哦，那为要解决这些就是真的就是蛮小的事情，可是就会引起就是很多时候大家就可能工作上就是会有一些不愉快
是，
或是说拖慢速度
是，
那其实建立 SOP 工档欸，这个是还不错的一个做法。
嗯，
哦，那当然书里还有提到很多的一些例子，那如果说听众朋友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去参考一下。
是，那我觉得其实这本书他讲到的关于不管是他的工作方式啊，或者是急性子的人他应该要改善的地方，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重点啦，就是呢会把你例行的一些很琐碎的事情，就可能像是好就是可能填个表格啊，或者是什么帮盆栽浇水之类的，
对对，
这种比较琐碎比较小的事情，也许呢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一个例行的表格里面。那像是比较深的事情，就像慧君说的可能要写企划案啊，要写那些报价表的时候，我就觉得更多啦，你因为急性子而省下来的时间就是可以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去做更深的思考哦。
没错，
是，那所以说啦，就是还是在工作上，我就其实改善了这个急性子的工作方式之后啊，诶，慧君自己有没有觉得就是你有试过哪些方法，或者是说诶你试完之后觉得好像跟以前比起来有改善的地方呢？
对，我觉得我看完这本书齁，其实我真的收获非常的大。
是，
因为像它里面也有提到啊，哪些有一些效率，就是比较有效率的方法，
嗯，
可是又不会让我觉得做事情很累，
嗯，
包括刚才提到的那一些，比方说列清单哦，或者是说建立 SOP 等等，
是，
那另外还有一个，他就说了，假设你今天有一些事情啊，一直在你脑海里，然后一直困扰着你，
嗯，
那我想要请问大家，你是希望当场处理，还是要回家去想想？
嗯，我自己其实会先觉得如果会让我一直想的事情，我可能是要真的在想，但是呢我觉得真的是要做下去开始行动的时候，那件事情才会真的消失。
哎，欸，对，其实是这样没错。
嗯，
啊，可是对于像行动力比较强的急性子来讲，哦，当场处理哦是比带回去再说是更可以发挥的，
马上行动啦。
对，所以像我自己也是啊，以前我可能就是假设部署问我问题，
嗯，
哦，那可能我当下可能在忙其他的事情哦，可是这时候我可能就会说啊，那我回去想一想，明天再跟你说。
嗯哼哼，
可是我就会发现我又多了一件事情，
就是一直想这些在想的事情。
对，所以我就会停下我手边的工作，我可能就会说，嗯，好，那我现在先来想这件事情，那我可能过个几分钟我可能就会回复他。
嗯哼，
我觉得这样的话会让我心安，然后也会不会那么焦虑，说好像又多了一件事情在我的身上这样子。
嗯，
对，那另外还有一个我学到很好的方式，就是像观察客户或是观察作者。
嗯，
以前我们可能都会很快速的可能在讲自己的话，那现在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比较慢下来，
嗯，
那先去体会一下说诶对方，我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嗯，
对方反应是什么，他的微表情他反映了什么事情。
嗯，
所以这本书他其实有讲到这一块，那我也觉得是蛮受用的。
是，
那还有一个，可能也可以推荐给听众朋友，就是试着就是把我们过去的工作成果或是发言啊，或是一些文件等等，
嗯，
它可以重复利用的话，我们就一定要随时整理出来。
哦，
对，
像他这本书也是吗？
后面有提到，对，你看这本书也是这样子而来的，对不对？对，
嗯，
因为就像蓝田好了，访问那么多的作者，或是访问那么多的一些读书的心得等等，
嗯，
其实如果说啊，可以把这些内容啊，整个把它整理出来的话，其实真的就可以变成你很丰富的一个个人的档案，对不对？对，所以他就说了，随时整理过去的成果，假设说我哪一天诶突然就需要用的话，
嗯，
我就不用那么急哦，我要去重新去想那些东西要去哪里找，
嗯哼，
所以我就可以马把它调出来，我就可以再用了。
嗯，
这个话像我自己本身，因为我们是出版，所以可能就随时随地要想很多的书名嘛，
是，
所以这可能就会假设有时候看到某一个书名啊、或者是在网络上看到什么不错的字句，
是
我可能就随时要把它记下来
哦，可以当成灵感，
对，然后呢就避免遗忘。因为当你遗忘的时候，像我们这种急性子就会很懊悔
哦，
对，
一直想不出来，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其实他这书里也有提到这个，我就觉得，这些方法对我来讲，还蛮受用的。
是，好的，那今天很开心哦，跟慧君聊到了这本书，叫做《急性子的不累做法》。那虽然说它是书名啦，是否急性子，但是我觉得其实里面很多东西不只是急性子，就算你是慢郎中，或者是你速度刚刚好的人，我觉得也是可以多加利用哦。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您收听节目，也欢迎您去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那很感谢慧君今天来到节目当中，那我们节目最后呢就跟慧君一起跟我们的听众们说声再见咯。 好，拜拜，
拜拜，蓝天，拜拜。
I don't know why am I always so angry， 好像全世界都欠我一句对不起，可能是心里藏了太多的秘密，慢到最后咽不下每一口气，这么多爱我的人在身边，我却从来没发觉，直到所有人都悄悄离开，我才惊恐地想说，等等我，等等我，不要让我一个人被自己捉弄，等等我，等等我，怎么每一天都比昨天还沉默，
海浪好美哦。
小姐 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